可听，他的亮带通行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如同勇士欢然奔怒。就是我们前两天早晨跟老爷还有叶伯伯一起早晨在这一路祷告，一路读圣经，在外面的时候看到上帝的创造，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今天早晨我们也是这样到神面前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上帝美好的创造之中来到他面前，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欢迎大家，我们也特别来欢迎我们在我们中间今天的新朋友啊，我这里有一位，还有另外秋芳带来的一位也是我们认识的朋友我们先请秋芳介绍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认识的朋友。是，欢迎 Linda。 谢谢。我们也欢迎陈介文 Jerry。 如果还没有其他的新朋友，我们欢迎你我们也欢迎从台湾回来的弟兄姐妹，这个志颖在我们中间，还有这个晏书也在我们中间，还没别的忽略的还有对 April 也在我们中间真是欢迎请我们看我们的节目单有些报告事项就是为这个黄玉生弟兄跟林俊成弟兄，他们分别在 YPA 跟媒体的服事祷告，他们原先的工作服事了一段时间，他们将要在8月19号开始他们的工作有对调，王玉生在为媒体的主要的负责的弟兄，那么林俊成要做 YPA 的主要的联络的弟兄同工，我们为他们祷告，也为这些服事里面靠主的恩典的力量，服事神在神面前按着神的道，在自己灵性里面得到上帝的帮助建造祷告也为8月24号有这个晚上6:30明治学生的 host family 也是将近一年时间的侍奉，到那时候要大家来谈一谈这一年服事的心得感想，还有未来服事有什么建议，可以让教会在这样的侍奉里头重新得力也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请大家请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再有就是8月31号到9月2号我们在这个Blessed 举办的这个退休会，我们的主题是飞扬的人生，讲员是庄准坤弟兄庄准坤弟兄原来是在这个化学工程方面的专业拿了博士学位以后，他在台湾也在这个这一方面做负责以后在89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整个的华人地区需要的是灵性的需要，而不是他专业的贡献看到这个华人中间经济越来越发达，但是灵性道德的缺失他看到上帝给他心灵的认识和看见，所以呢他就到美国来再读神学在芝加哥的这个三一神学院读神学的宣教学的博士学位，然后他在这个波士顿牧会一直到如今同时呢他也写很多的书，特别是怎么样传福音宣道方面的书所以我们也请继续邀请慕道友参加，放在我们说的就是慕道友呢我们都希望鼓励他们参加，所以慕道友的这个报名费只要20元，3天的时间吃住都在里头，所以呢其他的就请我们弟兄姐妹也相对奉献因为这个都是从神而给的恩赐和赏赐，求神预备我们也有英文组的讲员，他是一位年轻的这个 Nelson 牧师那所以求神也使用英文组的这个聚会 其他就请继续看这个节目单上面，为这些需要，为宣教士继续的祷告。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现在来读使徒信经。你可以看投影片，也可以看你的节目单。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上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用主教导的祷告，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陈斌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逐日的早晨能够再次聚在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都是有福的，因为在诗篇115篇13节中记载，凡敬畏耶和华，无论大小，请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啊荡漾声诉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击鼓跳舞弹歌扬乐器来拍照，从长起长河见证荣耀的君王已降临，宣告主义的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啊荡漾声诉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击鼓跳舞弹歌扬乐器来拍照，从长起长河见证荣耀的君王已降临，宣告主义的神。我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 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
是的，主，全地都要来敬拜你，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让我们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我们的手，来到他的宝座前来敬拜他。
主，我敬拜你，敞开在你的面前。主，我敬拜你，匍匐你宝座前敬拜你。天君向你屈膝，众天使围绕你左前。主，我双手举起，屈膝你宝座前敬拜你。主，我敬拜你，敞开在你的面前。主，我敬拜你，匍匐你宝座前敬拜你。天君向你屈膝，众天使围绕你左前。主，我双手举起，屈膝你宝座前敬拜你。
天君向你屈膝，
天君向你屈膝，众天使围绕你左前。主，我双手举起，屈膝你宝座前敬拜你。屈膝你宝座前敬拜你。
箴言十一章五节说道，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求主常与我们同在，求主缠着我们的右手，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们，愿耶和华引导我们的脚步直到永远。让我们再一次呼喊耶稣基督的名。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羡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请听我们的祷告，以我默念为甘甜，满足你心。
亲爱的主，我愿承受你，我灵欢喜敬拜你，爱你，哦，主我王，求你侧耳听，以我默念为甘甜，满足你心。
亲爱的主啊，
亲爱的主，我愿承受你，我灵欢喜敬拜你，爱你，哦，主我王，求你侧耳听，以我默念为甘甜，满足你心，
以我默念，
以我默念为甘甜，满足你心。
是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确实愿意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思想默念你的作为，默念你的创造，默念基督耶稣爱我们的大爱。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我们思想你的时候，你也把你的话语赐下来，你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我们的心。当我们默念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在我们的心中苏醒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赐下确定的法度，使我这个愚顽人从你那里得到智慧。主啊，谢谢你的话语是正直，能够使我的心灵快活。当我默念你的时候，在那日常生活之中大小事情缠累我的时候，让我知道你的话语可以清洁我的眼目，清洁我的心思意念。主啊，谢谢你，当我默念你的道理存到永远真实公义的时候，我就充满感谢，充满欢心。如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羡慕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让我们到你面前羡慕可以在你的殿中 住一日胜似在别胜于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在你面前天天领受你的同在，真是好的无比。这样的赐福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即比凤凰下地的蜜甘甜。主啊，谢谢你，当我默念你的时候，思想你的慈爱怜悯的时候，你使我们的心中充满甘甜。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也使我们受警戒，这样有赏赐，因为我们免犯大错。这样有赏赐，因为我们知道基督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孽，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免得自罪辖制我。天父，感谢赞美你赐下耶稣基督做我们救恩的磐石。在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这真是极大的赏赐。求主你的同在，今天在我们的众敬拜中对我们说话。谢谢主，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回座，请坐下。快要开学了啊，我们的暑假快要告一个段落啊。我也思想今年啊，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在主里面要长进。那啊，暑假学生也有暑修班嘛，那啊，还有新学期要开学，我们也要进入新的九月份的这个侍奉。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一个角度来思想，就是神要我们成长的是什么呢？今天主题是成长。我们常常比较忽略的就是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增长，人数加多，我们多上主日学，我们多关心人等等，但是有一样成长也是圣经上面提醒我们要的，就是我们的洞察力，我们的分辨能力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靠着圣灵来查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节告诉我们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以弗所书五章十节。你知道吗？洞察力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指标，是我们成熟和健康的指标。当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年龄大了越来越有可能得这个痴呆症啊，那就是表示我们的分辨能力慢慢减少。是孩子成长呢，希望他的分辨能力可以增加，所以呢它是一个成熟的指标，它是一个健康的指标，它也是在属灵上面我们自己必须要来学习的一个能力啊。我们很可能有恩赐做这样做那样，那是一种服事的能力，是对外的，是对别人的，但是这个鉴察力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即使是学校里头，这是我从这个中央大学的这个老师教授的对学生的期待啊，他知不知道，会不会思考啊，懂不懂学习，可不可以做事，他的性向跟他的兴趣配合不可以配合。神也是这样，我们会不会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按神的意思来思考，我们懂不懂得什么叫做属灵的学习，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神给我们的恩赐，或者我们神所给我们的那个过去的背景里头，神让我们可以去侍奉，还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属灵里头我们不知道啊。那第二就是我们怎么样思考啊？一般的思考方式，这里说了这个正面的、反面的、推演的、这个模拟的演绎的、归纳的，还不在这上面写的哈，应用的、设计的、创意的，各种各样的思考方法。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会，我们其实自己也需要在这些方面多多来学习啊。另外就是从小呢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给孩子们，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格这个我们给他们的训练，或者我们自己接受的训练是什么啊。所以呢，对于我们做家长来说，或者我们自己现在还上面有家长，我们就要想想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身教如何，还有我们的言教是只想表面还是分析入理，只想外面还是分析我自己的感受，我只想别人还是我跟别人讲我自己在神面前心情属灵的经过跟神的关系，我的价值观如何。换句话说，这就是 do it yourself 这种属灵学习。我们说过教会按照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领导人院长在我们学校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学校。这个海湾校园杂志的mission statement， 他们的任务的宣告就是说，人生如校园，所以我们在其中是不断在神面前所预备的这个学校楼在成长。那么所以呢，你看到他说观察觉察做笔记整理摘要讨论内省探索，这个到了内省探索的时候，就是我们内在的洞察力如何啊，还有你尝试，还有验证也是你里头的分辨能力，这是里面的分辨能力。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在圣经上面的这个诗篇的119篇，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藏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神的命令在我们心中产生什么作用？我们会反复思想神的道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它绝不会突然返回，因为它是神在我们的心中要说话，它是活的神，所以呢，它在我们会里面，我们会产生这种对照内省的作用。当我们发现环境或者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产生一种对立关系，这里所谓的仇敌就是这样，那个对立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神的话，就来思想神，因为他掌权，不是那个环境掌权，不是那个人掌权，不是你的主管掌权，所以我们就可以安静下来。我们在神面前绝对不会因为环境，因为有权势的人，因为强烈的话语而惊慌，而情绪波浪波动起伏，因为知道他有要求会何等的严格，我们就紧张要反应，但是常常只有表面的反应，失去深邃的考虑。所以诗篇119篇的99节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思想也是在神面前一种对照，所以呢，归纳我们自己有没有耐性，会去主动去学习，或者有继续的毅力去按照上帝的道，按照我们在神面前所学的这属灵的教导来反应，而要求自己能够达到神要的标准，不是你的环境给你要求的标准。所以呢，诗篇119篇就是这个，从这个97节开始，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揣摩洞察力的重要性。这种洞察力的重要性可以从我们的为人做事看出来，我们可以听，会被听到深入的地方，看特别看到别人看到的地方，做可以做比别人更早一步两步三步四步的事情，这样就是神所说的智慧，这样就是神给我们信靠神的人有那个洞察力，而不单单依靠信象梦想实践，说的做的这两个都是对比，你看见没有，你的计划是你的梦想，你做出来是你的执行，你说的是你自己的原来准备过的，但是你做的是跟你所说的中间你能够达成的中间的这个两个对照的差距。现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很消费性的世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拿别人东西来用很快，缺少的是你的创作，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学习得来的比别人更有智慧的选择。所以我会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们是跟神学的， 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在神面前知道内涵在哪里。神的文化的深度在于他的话。信神的人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你每天有神的话，不是早上读完圣经就完了，不是礼拜天听完道就放在职学教室或者放在这个讲台上面，或者记在你的笔记本里头，不是。我们必须有内在的品味，有内涵，属灵的内涵。所以我们测试自己这个鉴别力、属灵洞察力的指标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我们可以预测我们在学校，在神的学校，在主日学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东西，哎呀，那可能是我们觉得有属灵的祝福和目标，但是我们到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哪里去，人生的表现如何，你的反应是什么。通常在学校里头成绩单是一样，到社会到那个社团里头是另外一样，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查经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都很会想，成绩很好，考几背圣经来都会背，翻圣经也翻得很快。但是当我们在小组服事的时候，当我们在家里彼此夫妻反应的时候，当我们在工作上的时候，或者其他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能够掌握的是什么，我们的影响有多少，只是求这件事情解决的影响，还是带来长远的影响。我们只是想我自己这口气发出去的影响，还是我愿意在神面前，我的身心灵在神面前得到真实帮助的那种，对人对神都产生神所喜悦的那种影响。所以鉴察力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成熟，属灵成熟到什么程度，鉴察力、洞察力是分辨我们自己属灵健康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要靠着，我们再来读这一节以弗所书五章的第十节，总要鉴察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属灵鉴察力是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在这个上面反复提醒，会重复看见这节心结，重复看见这个图画，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我们再把今年的这几节的经文主题经文再读一下，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地方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有洞察力，我们有鉴别分辨的能力，我们就不会中人的诡计，我们不会被人欺骗的法术影响，我们就不会摇动，就不会偏差，我们会走正路，而且我们对彼此也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是更有智慧的说，不是按照反应感觉来说，不是按照当时的状况来回应，而是按照对这个人对我自己更有益处的一个选择来回应。所以这是很大的祝福。全身，我们再来读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但巴不得我们的增长在这个分辨能力上的增长，可以使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可以选择上帝给我们要的那个样子，而不是照别人的期待。 我们不是按照一个模子造的，因为我们可以常常查验神所喜悦的事情。请记得这是一个成熟的指标，请记得这是一个健康的指标，属灵成长还要属灵健康。所以呢，我们这个鉴察，这圣经上好多个同义词哈，它从一个原文它也翻成不同的字或者词，原因是希腊文它或者希伯来文它用的时候，它的字句跟我们中文可以按照上下文稍有不同，但是它的含义我们就用同义词来的方式来认识。所以那个鉴察力啊，它可以中文翻作试验、查验、试一试、分辨、分别、辨别，或者你查验以后产生真实的认识，或者是上帝验证你，上帝反反复复用一些事情验证你。而且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照着神的道，照着圣灵的带领，有这个审查的功夫。所以呢，圣经上面这一篇说的，常常在旧约也说到的，是我们从小培养出了感官的鉴别力，你的手、你的眼、你的口。在约拿书四章第十一节这一段话，他说上帝跟这个约拿最后的一句话，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感官的鉴别力就是分辨左右手，感官的鉴别力就是从小长大，我们教导孩子要用右手写字，要用手拿筷子。我这个左拐是从小长大的哈，我学写字是左手便利的，所以呢，为了学写字用右手，我在头上挨很多的包。我爸爸一看我用左手写字，他就用他的这地方抠我，用左手拿筷子吃饭，用我到后来还是这样。师母看见我会拿左手用左手用钉锤用刀子用剪刀，比右手用得好啊。所以呢，这个分辨左右手啊，对有些人是不方便的，但是呢，这个感官的鉴别力我们从小都被训练，从小都被训练。约拿他去传道的时候，他碰到了障碍，就是那些尼尼微人是我们以色列人敌人，我去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不要被神毁灭，我才不去。他的感官鉴别力使他对于上帝要差遣他的工作产生绝对的抗拒和逃避，所以就约拿书这一卷精彩的书卷，最后上帝用感官的鉴别来告诉他说，即使那个感官鉴别力很低的尼尼微城中12万的可能是孩子，或者是知识水平很低，从来没有受过这些教育的人，上帝爱惜。感官鉴别力，耶稣也这样讲，他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这是地中海型气候，在这个地中海的这个东岸以色列这个地方的这个天气的方式。耶稣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的就是说，你们知道用人的眼睛来看，但是你们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耶稣又在众人说这个是重复的哈。那所以另外呢，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们从天上写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不要晴，早晨天又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要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分辨，不会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因为那些人要神迹，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这里说一个淫乱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别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所以呢，感官鉴别力的特征是什么呢？它就是会不会 按照神的心意而按照他自己的反应。耶和华对摩西的话对约拿的话就是指出来，他只会凭外貌看人，凭表面的现象去判别，他是用种族的关系去判别这些人需不需要福音，需不需要上帝的拯救。他用情绪化的因素来回应，来看结果，他会看到更大的利益和效果，就是那些黎明为人信了神，就对以色列的敌意就取消了，因为都信了耶和华上帝。一次两次三次，他的结果是他虽然知道耶和华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即使神用蓖麻树，神用虫子，神用食物教材跟他说明，他仍然恼怒，于是神就由他这种情绪继续下去。就耶稣来说也是这样的，耶稣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还有宗教教育还有圣经知识的人说，你们会看外面这些现象，难道不知道上帝在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吗？他得到的答案，那些法利赛人得到答案就是，耶稣你做这些事情难道不顾到我们的传统吗？他们不会省察人的动机。这是当时非常有经验的这些圣经教师的问题。请问亲爱弟兄姐妹，尤其我们信主越来越久的人，会不会落在这种光景里头？小心耶稣离开那些人，小心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在知识和经验中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因为我们用外面的分辨的方法。请记得要查验主所喜悦的事情，这是一个成熟的标记，这是我们属灵是不是健康的一个标记，这是神提醒我们常常到神面前来反复思想他的话。另外一种是道德的鉴别力，申命记一章三十九节，神带领摩西要进入那个神带领让摩西进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到了申命记的时候就说明当初他们怎么样离开埃及进入这个旷野，然后进入迦南地这个应许里头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代要进去，他说神跟他们说，除了妇女外还有金玉不知道，到现在这个意思说到现在不知道善恶，还不会分辨善恶的孩子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换句话说，得神的祝福并不是指你的分辨能力多少，而是上帝的恩典是超过这一切的。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我们来读好不好？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种鉴别力神的同在，当时就是用那个小孩子，那个先知他自己要生的孩子的成长，我们继续读，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那个时候外敌来攻那个国家已经越来越穷，但是到那个孩子要可以分辨善恶，几年以后可能十年到青少年的时候可以分辨善恶的时候，他可以丰富那个国家，会丰富，会吃奶油跟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前，你所憎恶的那恶王，那两个王必致见气，那个侵略当是欺压他们的，就要没有了。用道德鉴别力来说，那个成熟的脚步，到新约说什么呢？新约说，基督徒我们在神面要成长。这个雅各书的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判定？我们来读，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鉴察力用在哪里？我们常常鉴察力用错，就是雅各书的对象的问题去看别人，但是鉴察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尤其有神的道的时候，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就变鉴察别人的时候，去考察别人的时候，就变成这里所说的论断批评。因为谁是真正负所有人责任的？那救人也能灭人的是谁？上帝。上帝。所以鉴察力是上帝放在我们心中对谁做的？对我做的。对谁做的？对我做的。对谁做的？对我做的。跟我讲，对谁做的？鉴察力为谁？为我。辨别力为谁？为我。道德的辨别力不是去论断别人，哎，你错了。当我们说别人错的时候，一个指头出去，还有四个指头在哪里？自己。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国王行淫的故事。我最近在网上看到自己看到这个故事，啊，不是在这个杂志上看到这个故事。他用一个全新的解说，这个是传统的解说，啊，没有人能够满意他，因为他是觉得他是王，别人都要听他。他要穿新衣服，没有人能够满意，所以呢，就有两个人来说他可以发明很好的料子，不晓得他自己落在一个骗局里头，那个布织出来，那两个人在那里忙忙碌碌，所有其他人都没有看到什么料子，国王也没有看到什么料子，互相欺骗。大臣说很好，国王自己也觉得不敢讲，所以呢，直到穿到那件新衣到处去走，被一个小孩子揪出来。我看到那个杂志这样讲，哈哈，那个小孩子穿开裆裤，那个小孩子穿开裆裤什么意思啊？国王没有穿衣服，别人没有指出来，那个小孩子说他没有穿衣服，结果他自己屁股又在外面。他也是一样有很大缺失破口的人，且这个人的这个反省的人，他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康德哲学的人。康德哲学就是把圣经的神当作道德的上帝，上帝可以用一套道德思想、道德系统。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有一套道德思想。宗教如果只是道德思想，就不需要上帝，人只要靠道德的标准去做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图告诉我们道德鉴别力的重要，也说明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以上帝为重要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最顶点。一旦我们靠自己、靠宗教的规则、靠我们的方法、靠我们彼此已经知道的教会的标准、圣经的标准，我们就开始跟神的关系下降。我们自责，我们也会责备别人，可是我们忽略上帝的主权。所以英文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融化了，没有了。后面那个图画是说起火了，我们要查验神所喜悦的事，因为这是成熟的指标，属灵成熟的指标，这是一个健康的指标，我们的灵性健康不健康。请注意，我们看别人，我们看标准，我们看这个人他符合这标准的时候，我们落在这个里头。其实这是我们家最近谈论的题目，因为我们的女儿去参加宣教，她跟我打电话打了大概 一个多小时，快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发现他给我讲讲讲，他说：“哎，那天在那个学生聚会的时候，这个某某人他讲见证，他讲的时候少了可以让那些孩子们可以有关联的一个生活经验，以至于他们不知道他这个人所介绍的耶稣基督跟他们这些孩子会发生什么关联。”我说：“哇，你看得好对哦，这叫什么？道德鉴别力。”他说错了，我们那个长老讲得很好，他说他小时候掉在水里头，这个他被救起来，就是他想到他从小听到了耶稣基督会救人，当小孩子也会到水边去，会掉在水里头，他们会有关系。哎，我们这个长老，我们这个领队讲得对。我说如果那一天没有安排你们讲，你也想到这个问题，你要不要想一个，你说我有话要讲，我把我自己生活中跟神的关系把它讲出来。道德鉴别力会使我们落在那个对错里头，包括在服事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查验神喜悦的是什么，在那个场合里头神所喜悦的是人可以听见救恩的道跟人的生活生命有什么关联。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谈这个鉴别力的原因。我们分辨的是什么很重要，我们分辨的是，后来我的女儿说，另外一天他们都站在那地方，在另外一个场合里头，他们是做中学生的这个福音工作，就有一个孩子拿一个长竹棍进来，是那个扫把，那个下头扫帚没有了，就那个棍子进来，那个十几岁还在那挥舞哈，十几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场地也不大，所以他们的队员之中也是大概比那个孩子年龄差不多的，他们其他人讲不听啊。负责的当地的一个学校派的一个负责的老师啊，也没有采取行动，他们的队员那一位就过去说交给我，用英文讲，那个孩子听不懂，于是一把抢过来。哎呀，就在那里发生这种状况，我跟他说，他说那个负责那个老师要负责。我说如果这个情况忽然间变成这样，你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那个处理可能花掉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因为就在那里抢，就在那里追。大家注意，都在那个人身上。有这个道德鉴别力，但是忽略掉上帝所要施舍。所以我跟他说，你要不要想一想，你身上他会吹气球哈，他吹气球可以变出不同的样子来，他可以去用那个来做布道的。我说你要不要带一些气球，到时候就请大家坐起来，我吹气球，这注意力就转移了。重要的不是啊，那个老师没有负责，他对了，可是在神要他做的事情上面时间跑掉了，事情可能也是会解决，但是他要学更深的智慧，灵性的洞察力。以弗所书的4:18，用神所赐的生命，用基督的道，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用圣灵在我们身上基督耶稣生命的形象，用圣灵的掌权。我们一起再把这几样读一下。我们要有属灵的洞察力，第一就是神所赐的生命，第二是基督的道，第三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四是圣灵的印记，第五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随时说，主耶稣欢迎你来掌权，主耶稣现在求你帮助，主耶稣这个事情你看怎么办。圣灵充满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忽然发生的，圣灵主要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对我们心说话，以至于我们的情绪判断反应可以合乎神的意思，让他来掌权。所以呢，我们有几节圣经来读啊，约翰福音的10章，第
第七节开始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属灵的洞察力，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之中，而且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就不必害怕，我们也不必保留，我们就在每一个状态里头说，主啊，你来掌权，你的杖你的杆来引导我，来安慰我，来帮助我，给我智慧，给我力量。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可以安静下来。所以那个标准就是神的道，这个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啊，我们来读。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属灵的鉴察力是圣经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它是教训督责，它就是在我们里头使我们反复思想，重复面对，常常查验，我们就会改正。里面的改正不是外面的改正，我们常常是外面的改正，但神要我们可以成为他要的样式。所以我们不会中人的诡，不再做小孩子成长，不会中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记得这个指标，上帝放在我们里面，是看看我们成熟多少，是看看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健康还是有问题，这是主所喜悦的。求神赐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帮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万事尽都有限，让我们不要靠感官来做判断。你的命令极其宽广，让我们不要用道德来辨别，论断别人的错，看自己为对。主啊，因为你的命令极其宽广，你的命令是赦免拯救的命令，你的命令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成长，使我们在每日的与你的关系中越来越健康，让我们爱慕你的律法，使我们比我们的环境超越，更有智慧，使我们能够心灵通达，不被自己的想法感觉周围的困境缺乏压住，你把这些挪开，因为你掌权，环境在你手中，你使我们受压，就是叫我们知道有你支撑，天掉下来了也不必怕。我们谢谢你，是吧，你让我们的脚走正路，能够选择你要的感受，选择你要的反应。当悲伤来临的时候，你让我们宣告你得胜，
让我们可以唱出赞美。当重担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宣告，主耶稣基督担当，我就不再沉重。虽然有时候人觉得沉重，但是我学习到你面前来，立即安静，进入里面，进入你所赐的安息，交给你，我不久就得到安息。把这样的恩惠怜悯赏给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赐恩赐福我们。求我们从起立，我们在神面前再来感谢上帝，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信实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主啊，谢谢你，你的道使我在你面前反复思想，你的道使我在你面前天天知道你是阿爸父上帝，你的恩惠并圣灵的感动和基督耶稣的救恩赦免更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天天使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洞察力，使我们健康成长。阿们。请坐，安静在神面前继续思想神的道。现在我们请家长去带孩子，起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里听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我不要》。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的反应是什么。是最棒的借口。平静安稳是撒旦给我们最大的阴谋，因为我们在其中不会后来寻求神。我们被环境左右，我们忽略上帝在生活大小中在掌权。